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你今天能收看。我知道上帝为你预备了奇妙未来，愿你常常得到鼓励和激励。感谢你的收看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有个主日早晨，牧师滔滔不绝地讲道时，却发现前排有一个人在熟睡，这令他十分恼火，他就越讲越大声越用力，但他似乎讲得越大声，那人睡得越熟。最后他停下来，对坐在那人隔壁的人说，可以请你把他叫醒吗？那人说，你自己叫吧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一起认真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产业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，奉耶稣的名。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试炼的焚风。人是难免经历困难的时期，原本一切顺利，挑战却意外临到，确诊罹患重病，孩子出状况了，疫情来袭，生意下滑，这时很容易沮丧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。但上帝并没有阻止每个艰难，反而允许挑战将我们推进命定。你如果通过考验，那么经历困难后，你的命定会进入新的层次。耶稣在路加福音八章说了一个农夫撒种的比喻，有落在好土里的，有落在磐石上的。说明含义时，他在十三节说，在实地前途的就像幼苗，他们向下扎根不深，只相信了一阵子，一遇到试炼的焚风就枯萎了。如果不经历试炼的焚风，就无法成为受造的样式。你在困境中的反应，将决定你度过后会变得苦毒或变得更好。当你感到承受不住时，你虽然行得正却不见好转，虽然祷告不懈，上帝却像度假去了，你失去挚爱，不知道要如何度过。这不只是偶发的挑战，不只是运气不好，而是遇到试炼的焚风。上帝要测试你的生命根基，看你扎根有多深。你会心怀苦毒沮丧呢，还是你会向下扎根，说我或许不明白，但上帝我信靠你，你比我所面对的问题大，你对我的计划是好的，所以我感谢你，你会带我去到该去的地方。你必须下定决心，不因不公平对待而动摇，不因受挫待而心怀苦毒，不因遭遇厄运意外挑战临到延迟而感到灰心气馁。你现在可能遭遇试炼的焚风，你正在面对家里的问题或办公室问题，有一个同事排挤你，令你气愤，不止一次，而是已经好几个月了。你如果向下扎根不深，活得肤浅，因此气馁，想要报复，就会困在现况中。那个困难临到不是要击垮你，而是为了提升你。你如果通过考验，持续做对的事，持续善待别人，继续让上帝为你征战，因你不断向下扎根，上帝不只会带来翻转，还会使你蜕变更新。千万别让试炼的焚风击垮你，或许比你想的还要久。你原本下定决心要刚强站立，但过了这么久，你累了。有意念告诉你，不可能解决的，你再也好不了。家庭关系不可能恢复了，别相信那些谎言。那个试炼不是永久的，上帝已预定困难结束的时刻，你必须重新振作起来。上帝领你到这里不是要撇弃你，他动了善功也必完成。你要向下扎根，并通过试炼，不断感谢主翻转将临到，持续宣告他的应许。看不见迹象时，仍然坚定相信，持守信心的眼光。月儿，我不懂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，我竭尽所能，为什么还遭逢不幸？为什么遭受疾病打击？为什么他们要攻击我？这就是人生，不是拥有信心就能免受一切困难。人人都会经历试炼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。他不是说万一遇到磨难的日子， 假如碰到麻烦，而是说拿起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。意思是必然会有试炼的焚风吹来，人生必有艰难，会让你垂头丧气，窃取喜乐，叫你放弃你的梦想。如果你想通过考验，就得深深扎根，你不能软弱，抱怨上帝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，你必须下定决心宣告，我知道上帝仍坐在宝座上，我知道有他帮助我，胜过全世界都抵挡我。即使不见好转，我也不动摇，即使不公平，我也不动摇，即使不明白，我也不动摇，我知道那原本要害我的，上帝必转化成我的益处。保罗说，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你不必弄清楚，不必想要掌握局面，也不必担心，面对抵挡时，只要坚定站立。所有人都说行不通时，要坚定站立。健检报告没改善时，要坚定站立；财务没起色，要坚定站立；孩子误入歧途，也要坚定站立。坚定站立表示你不因情况没变而动摇，不因耗费时间长久而抱怨，不因受打击而心怀苦毒，不因计划失败而灰心气馁。你持之以恒，毫不动摇，坚定不移，深深向下扎根。大可抱怨的时候，你宣告得胜；对抗疾病时，你谈论健康；生意下滑时，你论及丰盛；感觉挫败的时候，你提起得胜。这就是坚定站立。你在信心中站立，在信靠中站立，在盼望中站立，在期望中站立。你如果坚定不移的站立，毫不动摇，什么都不能拦阻你。那些失恋的焚风，不但无法阻挡命定，反而会推你进入命定。上帝在寻找的人，不一定要有大信心，而是要能坚定站立。在疫情中坚定站立，不怀苦毒，也不气馁，而是以信心的态度站立。在问题尚未翻转时站立，在耗时过久时站立，在心碎时站立，跌到谷底时站立。上帝从未应许没有磨难的日子、困难的时刻，但他应许你如果坚定站立，他必带你度过。坚定站立，他必为你击败仇敌。坚定站立，他必以华冠代替你的灰尘。坚定站立，早晨必欢呼喜乐。坚定站立，你今天所见的仇敌，你将不再看见了。别让那些试炼的焚风使你枯萎，以为上帝不帮助你，心想我必定做错事了，不，你应该是做对了，所以仇敌才要拦阻你。他以为你会溃败，心怀苦毒，责怪上帝，他却不知道你懂得如何站立。你不因焚风而动摇，不担心健检报告的结果，你不因耗时长久而气馁，你坚定不移，毫不动摇。我要告诉你，仇敌无法击败站立的人。当你在信心中站立，在赞美中站立，行不通时仍然感谢上帝。你在美德中站立，在困难中依然尽心竭力，仇敌就无法击败你。你大可消极苦读，但你仍相信上帝在动工，仍期待形势有改变，仍抱持盼望，知道可能今天就要翻转。我不是要你拥有大信心，也不是要你想办法解决，我只是要你坚定站立。站立得住，不因抵挡而动摇；站立得住，定睛在上帝这位宇宙创造主，深知他说的才算数，他正在幕后动工，他所应许你的必定成就。你正遭遇试炼的焚风，面对看似极大的困难吗？你从未想过会面对这个疾病，从未想过婚姻会遇到麻烦，从未想过公司会不需要你。上帝正在说，站好，我仍然掌权，这件事我毫不意外，他已经有解答了，他已安排了对的人，医治、升迁、突破，这些都已在路上。我已经知道上帝是帮助我的，不是因他止息了风暴，而是因风暴无法拦阻我。上帝的恩惠不在于使你免受风暴，而在于使你度过风暴。大卫在诗篇说，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，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。意思是，我知道上帝喜爱我， 因为在试炼的焚风中，我持续站立，做对的事，上帝就为我击败仇敌。以赛亚书说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；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；你遭遇饥荒，必不饥饿。不要因上帝带领你经历的而气馁，他如果无法救你脱困，就不会容许你遭遇困难。在圣经里，有三个希伯来少年人不向王的金像下拜，王非常愤怒，要把他们丢进烈火的窑中。你只是遭受试炼的焚风，他们的境况才真是浩劫。他们大可恐慌崩溃，说：上帝，我们尽心竭力做对的事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是个考验。上帝容许困难临到，不是要打败他们，而是要建立他们。他们说：王啊，我们不会屈服，因为我们的上帝会大施拯救。如果只说到这里，我们会想，真棒，他们有真正的信心。但他们接着说的更显明他们真正的态度。他们说：我们知道上帝会施行拯救，即或不然，我们依然不会屈服。这就是坚定站立，你下定了决心，不论是否按你的意思进展，你仍会持守信心。不论门打开与否，你仍会信靠上帝。不论他在五天或五年后翻转局势，你仍会赞美他。你深深向下扎根，你不因别人的劝说而动摇。我想你无法康复了，我亲戚也是这样过世的。当你知道如何站立，就会左耳进右耳出，不会因为抵挡、困窘、反对势力而动摇。你的态度就像这些少年人，深信上帝将会介入，即或不然，我也不要心怀苦毒，我不要放弃人生，也不要停止相信。当你深深扎根，试炼的焚风就影响不了你。你坚毅不挠，坚定不移，知道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王就把少年人都丢进火窑，火窑热到连抬他们的士兵都立刻被烧死。他们本该完了，本该丧命，但上帝说的才算数。没有人能夺你性命，没有不幸能拦阻你的命定，任何疾病、隐蔽、失望都不能。不久后，王来查看他们，从火窑窗口看见他们都还活着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说：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我见有四人没被捆绑，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那些少年人毫发无伤的出来，完全没有火燎味。有时上帝使你不必经过火，有时他使你有防火能力，然后送你进火窑。你现在可能在火中感受到试炼的焚风，你得提醒自己，就像这些少年人，火焰伤不了你，灾祸毁不了你，那些人阻止不了上帝预定的事，这是个考验。尽管有抵挡，你仍会站立吗？尽管问题没解决，你仍会保持信心吗？即使遭受打击，你会持续相信吗？当你能效法他们说，即使上帝没照我的方式做，我仍然不会屈服，不会活在挫败中，也不会放弃梦想。当你深深扎根，上帝将成就你做不到的事，你将战胜远大过你的巨人，完成看起来不可能的梦想。人生某些时候，我们都像是被丢进火窑里，我们求上帝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不遭祸患，也不会生病。但关键在于上帝掌控温度，他不会让火的温度过热，他知道你能承受多少。如果感觉太热，那是因为你比你想的还刚强，因为你的命定比你想的还大，他在预备你承接未来更大的事，是你从未见过的恩惠、影响力与机会。患难中不要退缩，要向下扎根，这是你能承受能应付的，你有充足的力量应战，你身上满有大能，那帮助你的势力远大于反对你的势力。但没有人喜欢试炼的焚风，如果凡事顺心如意，没有抵挡，总是有人帮忙，那就容易多了。但如果没有试炼的时刻，如 如果不必抵挡放弃的冲动，不必扩张信心，相信上帝仍掌权，就不会成为我们受造的样式。我曾经读到某些科学家造了一个小型地球，称作生物圈二号计划，那是耗资1亿5000万美元的大巨蛋，用以了解地球的运作，并研究可以如何改进。其中有3800种动物和植物，还包括一个雨林、一个疏林草原、一个沙漠。他们发现在这个生物圈里，树木的生长速度比在外面快得多。他们很惊讶树木长这么快，但在还没完全长大前就倒了，因承受不了自身的重量。这才发现这个生物圈并没有模拟风的影响，所以总是很平静很安宁，没有任何强风，也没有暴风，因为树木不必抵挡任何风，根部就发展的不完全，这是缺乏所谓的生长应力。应力能帮助树木长得更强壮，也更坚实，否则树木虽然能快速成长，却无法生存。树木要长得茂盛，成为受造的样式，风是必备的条件。同样的，没有这些试炼的焚风，没有暴风，没有困难，人生虽然容易多了，却无法健全发展，无法承受上帝所赐之福的重量。所以别抱怨，风其实会使你更刚强，那些试炼的焚风虽然不舒服，我们不喜欢，却能使你根深蒂固，你才能培养勇气、力量与毅力。那些风不是要击垮你，而是为了建立你，要帮助你成为受造的样式。当你有正确眼光，面对挑战时就不容易气馁。上帝大可将你留在生物圈里，让你没有困难，没有阻挡，你会快速成长，但却没有力量进入命定。那些试炼的焚风是要预备你，当你每天站立，你的根就越强壮，每次在大可抱怨时赞美，就能发展生长应力。当恶事发生时，你持续做对的事，你的核心就变得刚强，并能承接祝福的重量、影响力的重量、恩高的重量。有件事很有趣，飞机起飞时必须逆风，而非顺风起飞。飞机需要风的阻力才能上升。当上帝用大风来提升你时，你却因为面对逆风而抱怨吗？面对的挑战看似在阻挡你，其实却要来提升你。不要因面对试炼的焚风而气馁，那表示你快被提升了，你快看见前所未见的事，去从未去过的境地，要通过试炼坚定站立，持续按真理而行。这就是大卫所做的。他打败哥利亚后，扫罗王要大卫来到王宫做他拿兵器的人，扫罗感觉不舒服时就叫大卫进来弹琴。大卫很忠心，尽善尽美地侍奉扫罗，总是全力以赴。扫罗却嫉妒大卫，他因大卫受众人爱戴而不高兴。有一天大卫在弹琴时，扫罗就拿长矛射他，要置他于死地，差点就射中。从此大卫必须逃命，藏在旷野几个月，躲避扫罗王的追杀。大卫并没有做错事，他大可说上帝不公平，你在哪里？但在试炼的焚风中，大卫持续做对的事。他有机会报复杀死扫罗，却不肯这么做。他知道扫罗受膏为王，他不会向上帝的受膏者动手。大卫不断通过试炼，他的根扎得更深，也建立了高尚品格。他向上帝展现他的生命根基，使他预备好可以登基做大事。当你查考这些信心英雄，会发现他们全都经历了试炼的焚风。以色列人做奴隶时，上帝要摩西却告诉法老容他的百姓去，摩西遵行上帝的话去了，法老却不准。你遵行上帝的吩咐却行不通，该怎么办？你祷告相信善待人，持守高尚道德，却看不见改善。摩西大可怀着苦读，心想上帝，我鼓起勇气尽了责任却不成。他没有，反而一再地回去告诉法老。 他正经历试炼的焚风，他会因为事情发展不如预期而灰心沮丧放弃吗？或许你一直不断地按真理而行，别人却不改变，健检报告不见改善，生意不见好转，这时候该向下扎根了。上帝，即使没有改变我也不动摇，即使没有成就我也不气馁，我不会枯萎，不会发怨言，放弃梦想，我要继续站立，继续按真理而行。当你像这样通过试炼，焚风就无法拦阻你，反而高举你，不能把你击败，反而提升你。连耶稣也必须经历试炼的焚风。你会以为对他而言很容易，上帝肯定喜爱他，使他不遭受抵挡与颠簸，但他仍得通过相同试炼。他所爱的人离弃他，彼得否认他，多马怀疑他，宗教领袖嘲笑他，在客西马尼园他绝望难耐，以致他的汗珠如大血滴。他被钉十字架时，圣经说那时约是正午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下午三点钟。当他挂在那里，日头拒绝照耀，那是个黑暗时刻。耶稣大可呼求天使来搭救他，大可呼求火从天降，但在黑暗时刻他没有偏离计划，在黑暗时刻没有从十字架下来。他虽是上帝之子，却仍感到痛苦。他在极大的痛苦中呼喊说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圣经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他知道黑暗时刻过去以后，就是复活了。没有黑暗时刻，就不会有救恩。没有黑暗时刻，耶稣就不会坐在父的右边。没有黑暗时刻，家人背叛，约瑟就不会成为埃及宰相。没有黑暗时刻，因传福音而入狱，保罗就不会写下新约一半的书卷。没有黑暗时刻，80年的不孕，撒拉就不会产下应许之子。面对黑暗时刻，你必须提醒自己，那个困难并非结局。困难要使你经历复活，开创新局，看见从未见过的事。面对黑暗时刻，别放弃。面对黑暗时刻，别停止相信。面对黑暗时刻，别停止遵行真理。你可能感觉上帝已经忘了你，连耶稣都问他为什么被遗弃。面对考验时，教师有时会沉默，你什么都听不到，看不到任何改善。但你要知道，在黑暗时刻，你仍在上帝的手掌心上。他知道很艰难，知道你感觉无力，觉得走不下去了。别担心，帮助已在路上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要继续站立，一次过一天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今天没有明天的恩典，今天站立好，明天领到时自有当天的恩典。重要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正午到下午三点，遍地都黑暗了。作者说明这一点，不只是要让我们明白发生的时间，上帝还要表明，他定了让你进入黑暗的时刻，也定了你出黑暗的时刻。我要说，你的下午三点快到了。黑暗时刻不是永久的，试炼的焚风不会持续到永远。你即将看见情势翻转，你就快要突破了，快得医治了，快遇到理想对象了，快得着前所未见的胜利了。圣经说，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你如果能看见上帝要给你的包含高升、恩惠与影响力，就不会因黑暗时刻而抱怨了。你会像耶稣一样坚持忍耐更久一点，坚定站立，继续尊荣上帝，持续善待别人。你的下午三点已在路上，形势会开始对你有利，明光即将照耀进来，将会突然发生。当初挑战如何意外出现，上帝的恩惠也将意外临到。他已预定困境的结束时刻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你正进入你的下午三点，那黑暗即将消退， 试炼的焚风即将散去，我向你宣告力量、医治、恩惠与高升，你的命定也要完全展开，奉耶稣的名。我要给你一个机会，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。请与我一起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。如果你做了这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，把上帝摆第一。